弟兄姊妹平安。已经到了八月底了，所以就是在教会的这个 calendar 里面，今天是这一季的最后一个主日哦。那下一季我们就会开始，用新的圣经的一卷书来传讲神的话语。所以今天是诗篇，大概最后一次。在今年我们最后一次用诗篇为我们的信息的主轴，那下个主开始应该会用福音书哦，我会用路加福音来跟大家传讲信息。那今天的主题是以神为中心，就我们生命里面可能有很多吸引我们的东西哦。那上个主日感谢主，华语有蛮有一些人在某个地方好看，应该在 Oregon 在看。那我就在想，就日全食对很多人而言，这可能是一个早期啦，因为你们跟我不太一样，你们可能会想，哦，这很难得一见，哦，那应该是很棒。那你们那个像我们某些弟兄姊妹，像建议对天文应该非常认识哦，那我用很多来想。那我都是用电影为出发点，因为我对电影实在是印象太深刻，所以我就会想到底哪些电影在日全食的时候有演，那发生什么大事。那这就会在我头脑里面跟你们是不太一样，因为对我而言，我是从小就在农家长大，所以常常就是你们啊，对你们而言看星象好大的祝福，可是对我而言，星象就是送饭去找不到回家的路，晚上看不到路，还在路上走。那天上的星星还好可以指引我们的方向哦。所以小时候对我们而言，那个天上的星星其实蛮有一些时候，可能就是说，哦，在这里面有星星跟我们作伴啊。哦，那偶尔那在里面可以享受到，哦，原来在乡下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祝福，哦，可以跟这神创造的大自然非常接近。所以可能每个人对这个想法不一样，那有人就专程去那里，那感谢主。但是我上个主日就收到这 Christianity Today， 就是全美国最大的这个基督信仰的杂志哦，那他就用一个主题来看，到底日全食是不是神的一个特别的印记，是不是一个 sign？ 就今天不是很多基督徒都要找 sign 吗？那就是他就说给一个很大的标题。那日全食是不是神的一个 sign？ 到底是不是？那我当然就很吸引我啊，就我一看，他就说不是，因为他说这不是。那其实现在跟早期不太一样，早期能预测出来就不太容易了哈。你看几千年前，如果说我，哦，什么时候会日全食，那真的是很大的挑战。但是现在有计算机之后，大概都可以算出来下一次大概是什么时候。下一次我看了一下。2024年，在7年后，那在美国会再有一次，所以其实这个现在都可以计算出来。那大家的想法到底怎样？因为 我就是看了一下文章了，那因为我对这个 就想说，那到底大家在想什么？所以其实这个主题很简单，就内容就是说，其实这就是一个自然现象，就是隔不久就会这样。但自然现象里面，这个作者就会提醒说，好，那基督徒在这个自然现象里面，你到底用什么方式来思考？就去参加了，或是有的是在学校，我知道有一些学生在学校里面，那老师就会发个眼镜哦，那在自己的校园里面也可以看。那其实我就在里面就想说，如果自然现象神创造的一部分，那人要怎样看到日全食，你可以想很多，是不是在里面更多的去赞美神的创造的奇妙，那更多的去想说，那其实我们人在整个宇宙中其实就是中间的一小部分，那里面就会去享受，但是也可以学会谦卑。好，所以一个日全食你可以去思考很多的东西，那可以回到最根本点，就是今天所说的以神为中心的一个生命。那还是要鼓励大家想一下，这是我最近从今年吧，去年就开始一直更多的去思考。 因为身体的关系，那因为开始要想说那个将来的方向，将来在教会侍奉，还是我要自己去神的呼召让我去写书，因为你们知道我一直很想要写一些书哦，所以就想说那生活生命的中心到底是什么，我自己也想，你们也应该想哦。那也今天有高中生在我们当中，那感谢主哦。等一下刚好我今天有写到高中生这三个字，就圣灵感动，等一下我也写到这三个字哦。生活生命的中心其实就是说你花最多的心思时间精力在什么地方，其实很容易有人去想哦。那今天每个人应该都会思考这个问题，这每一个阶段可能会不一样。如果你们当中有一些有沉迷于某些东西的，就建议跟我都很喜欢打桥牌，你当你在最认真开始迷桥牌的时候，整天想的睡觉前都是牌局哦，头脑里面那牌局到底是怎样，那每天看的这魏崇庆了谁了，那个牌局每天就是在看那个牌那个怎样哦。那去如果去到美国店那时候还有报纸的时候，打开报纸我第一个先看的都是看后面什么那个桥牌应该会有两副牌在里面，那心里都在想的就是这些东西。那其实我就想到路加福音这个经节，那其实我有跟你们分享过圣经里面有一些经节我读了是比较害怕哦。那这是中间的一个摩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就是说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就会像摩亚的日子一样，这是圣经里面所写的。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就是在挪亚时代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那其实这就是我一直在觉得说，那今天的人，今天包括基督徒，如果跟一般人都一样，每天就是吃喝那做这些事，每天就是想我要去哪里我要干什么，那 这句话就会很提醒我。我不知道你们读到我这样是怎样，我就觉得这好像一个用电影来看就是恐怖片中的恐怖片哦。因为人都在吃喝当中，人都在做我平常大家在做的事，可是人子来大家都不知道，就会像挪亚的日子一样。那就是对我而言就哇，读到这句话就会很警醒，就见大家是不是都在做大家都在做的事，大家都在吃喝做我日常生活想要在肉体上面的事，包括娶跟嫁，那可能都花很多心思。那如果没有神，这怎么办呢？没有神，那不是好像生命里面没有中心，虽然很忙碌，但是好像没有中心。那当然，我就刚说了，最近比较多想，那想说一个牧者，那牧者不光是我，你们很多人都是在牧养其他的人。包括家里的父母亲、主日学的老师，在小家里面带领那个关怀的，都是牧者。那牧者要带领你的羊，要带去哪里？这是我最近也在思考。直接而讲啦，你们这些当父母亲的，父母亲你要把孩子带到哪里去，就很简单了。那如果你在公司当一个小小的主管，你要把你的同事带到哪里去，是一样。我在工作的时候都尽量希望我这个 team 是很有爱心很喜乐，我是希望能把他们带到这个喜乐爱甚至信仰里面。那感谢主，我们 team 有8个人，有6个是基督徒，那只有2个不是，那神就在当中 给我们那个 team 很大的祝福。那就是想这个要想，就到底生命你要把自己带到哪里，好了，你没有带别人，好，带自己啊，那带去哪里，这些羊到底要跑到哪里去？那就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我们牧师，我在这里第11年，那在这第11年，我能再带你们多久？那如果没有再带你们，不管多少年，那新的牧者来会带你们到哪里去？那这就是我一直挂心着你，所以我爱你们，那也在带领你们，那常常都在想你们。我现在很少想自己的事，那是想你们，但是有一个很大的。要去思考，就是把你们带到迦南教会里面，还 还是要带到神面前。有时候是不是这两个其实是一样的，还是是不一样？那你们也要去思考。好，那诗篇第111篇是很棒的一篇，我来念哦。那一般相信111跟112可能是连在一起的，甚至到113你们可以往下看。那明天我们就今天用111篇第一节到第十节我来念啊。那我们来起印好了，弟兄念单数节，姊妹念双数节。好，我们开始来，弟兄来111篇第一节来。要赞美耶和华，我要在正直人的大会中并公会中一心称谢耶和华。所行的是尊荣和威严，他的公义存到永远。
他行的奇事使人纪念，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
他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他必永远纪念他的约。
他向百姓显出大能的作为，把外邦的地赐给他们为业。
他所行的是诚实公平，他的训词都是确实的，
是永永远远坚定的，是按诚实正直设立的。
他向百姓施行救赎，命令他的约直到永远，他的名圣而可畏。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
如果你仔细看这十节哦，大概在每一节里面都有提到神，就是在第八节，除了第八节以外，第八节是连在第七节后面，所以这个诗篇是很有意思哦，就是以神为中心。就对诗人而言，他一直想的，一直思考的，那生命里面的重要的就是神。那在这里面当然有一节是第十节，是在箴言书我们都会背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其实是在诗篇就开始了。所以这一篇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那就我就尽量看能讲到多详细哦。那你们回去可以再继续去读诗篇111篇。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们，献上感恩，你创造了这个大自然，让我们很多的享受。当我们在看天象，看大自然，看花草树木，在享受你所创造的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特质的时候，主，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因为你创造这一切，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富。主，我们也把自己的赞美带到神面前，不只是我们开口大声来赞美，让我们用群体在这里，用每一个人的生命大声来呼喊，大声来颂赞你的圣名。主，为你是我们的主，为你是我们的父亲，我们献上感恩，也为我们有这样一个丰盛的生命献上感恩，也为你的话语能在我们生里面产生力量，我们献上感谢。为在座的每一位，无论是年纪大或是年纪小，在你里面，你看我们都是你宝贝的孩子，让我们享受一根深跟神的亲近，让我们也享受弟兄姊妹的亲近，让我们在团契的生活里面来听神你的话语，在团契的生活里面我们彼此连结，而且与神连结，让我们的生命学会尊主为大，学会以神为中心。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高中生出现了，那其实我就在想，因为我教书教的蛮久的，所以其实我蛮喜欢学生的。那有在想，因为高中是我比较迷失的时候，那最近当然也看到湾区一些高中生所面临的困难，那我就特别有感触。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就自己一个人，就本来大高一的时候还有哥哥高三，所以住在一起，那当然哥哥就好像我的很多的指示都要听我哥哥，所以就挑战蛮大的。那哥哥一毕业之后，我就自己在原地哦。 那高三的时候嘛，那遇到物价波动哦，我高三那一年，所有的东西都涨了一倍。那家里给的那个生活费还是一样哦，所以我就那一两个月嘛，没有涨价的，就是方便面、泡面了，泡面没有涨价，所以那时候我就买了两箱的泡面，每天都吃泡面了，因为为了经济的缘故，所以后来胃就是全部吃坏掉了，就是三餐都在，那早餐没有了，就是午餐跟晚餐。所以高中曾经有一时间，我的胃不能吸收任何东西，看到东西就不太能吃。那功课压力又大，所以那时候就会在想说，那今天的高中生，我们教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怎么把这些高中生带到神面前？我记得我们要去爱他们哦，因为这是在我们周围的蛮多人。那今天刚好有几个高中生在我们当中，怎么把生活、生命的意义分享给他们？怎么把他们带到神面前，这样他们才能走得比较平顺。后来因为我在台中的时候，其实我离开我自己家乡的教会是到一个新的地方哦，所以有时候到这个教会，有时候到那个教会，那如果回自己的老家才有办法去我自己成长的教会，所以当然有一些的必须要学习的地方。所以高中生可能是一个挑战的时刻，那我们更多的去关怀这些人，每一个人都有责任。那另外是我这次这一周在看一些人物的报道，那当然就是在找寻跟生命的意义。那有一个很有名的导演，那很有名的导演他被访问的时候，他讲了这句话，因为他其实是很有名，那我就不提他的名字。他说每天起来做的事跟昨天一样，那做这些事到底意义是什么？所以这导演其实很有名，可是他就要吃那个忧郁症的药。原来生活发现自己好像都在重复同样的事情，不管人怎么看，他自己又觉得好像意义不是那么的大，那就给我很多的感触，就看到这些人，然后看到我应该去关心的人。所以眼光注视着就是你生命的东西，你眼光看什么，眼光你到底都在想的是什么。有些人是为别人而活，别人当然有可能是你的孩子啦，周围你想要去追求的，或是人的那个夸奖都有可能。那有人为理想、为梦想而活，那有人当然可能为享乐，你每天就是赚钱，那想要吃、想要喝、想要去用更好的东西。那有人是很看重自己的那个日常的生活里面的享受，所以你就花很多心思在这上面。那有的人就为工作、为读书，那今天刚好又有高中生，那就是说，是不是你的生命都在看读书？那读书会不会将来带给你是意义？就是好，那就一直读吧。那我最近跟不是最近这一两年好了，那跟那些博士，我就说，你们那些博士有时候我觉得很担心你们，读书读到最后都不爱读书，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看了蛮多博士毕业，那就最后就不爱读书。那我说这名字好像怪怪的，应该是越读越爱读，不是吗？越读书应该是越爱看书。那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那我就鼓励大家去思考，就基督徒跟世界是不是会不一样？就我回想我高中的时候，我那时候寝室住了。好像另外还有一个低年级的学生是学弟，那我们住在一起。那到底我们表现出来大家都在念书，然后到底眼光看重的是不是会不一样？那蛮有意思哦，鼓励你去想。所以就进到今天的圣经节。那第一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那其实原文就是哈利路亚这个字哦，在希伯来文就是哈利路亚这个字。那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要在正直人的大会中并公会中一心称谢耶和华。那其实我就去看 很少了，我以前也想说、赞美就是赞美，那这次就特地去看了希伯来文这个赞美这个字、那原来赞美里面的有一个意思是说脸那个发光的意思。那我就说哇，原来赞美的时候人的脸上生命里面应该发出光哦。那我刚刚又特别注意，你们从10点开始敬拜赞美，那就看人陆陆续续来啦，有的人到很12点快15分才来啦， 那有些人很喜乐的在唱啊，那有的人就没有开口啊，那有的人脸色还是愁容啊，可能还在想那个日全食没有看够，还在想说这是怎样。所以就想我就会看大家，那这里面是怎么去发光呢？我看到大家在赞美的时候，我希望是就像希伯来文写的，你脸上是发出光，让大家可以感受到。那生命里面在唱敬拜赞美，在赞美神的时候，你生命里面是充满的那个能量跟祝福。我是希望见到。所以其实这蛮有意思的。第一节就是说，这个诗人他就在很多人当中，然后在呼吁大家说，我们你们一起来赞美神。然后他接下来又说，我自己要跟你们赞美，但是我在当中要加上感恩，那我要用全人用全心用生命来感谢神。那蛮有意思的，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怎么一个情境？这里都没有提到他们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哦，因为诗人他没有描述很多，那到底群众是谁也没有描述。他说诗人就呼吁大家赶快大家一起来赞美神，然后在赞美神当中，我自己我要来颂赞神。那里面提到了一个很重要，就是说其实我所在的环境，你们都是一群蒙神喜悦正直，在伦理道德，在生活，在跟神的关系是神所喜悦的。那其实在原文这一群人，原文就是 assembly， 就是今天的教会。在旧约里面就是用这个字来描述，这个 assembly 其实就是在新约里面的教会。所以在旧约没有明显提到这，但是就在一群人，所以这个人就在一群人当中说，一起来赞美吧。然后我呢，我有更多要跟神感谢的地方。那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呼吁哦。其实我有在想啊，因为我还是在思考，每次都在想你们，那想我自己。就今天的你我，什么时候邀请大家来赞美？我们可能会请大家来吃饭。我家常常邀你们来吃饭，你们也知道。那以前教书的时候，学生在我家大概一年365天，大概300天都有学生到我家嘛。那大概就在这样，我会邀他们来吃饭聊天。可是这里诗人说，我们一起来感恩，一起来赞美。昨天在 YCLK 我们在聚会的时候，那大家也在想说，你要怎么去跟另外一半，怎么去跟他们的孩子，怎么去带出来那个家里的那个 quality time， 就最好的时间是在家里，最好的时间是什么？其实我在回想了，因为我们以前在家里，哥哥姐都很早就出去，我4个哥哥3个姐姐，那只有在过年的时候大概比较可能是聚在一起。那过年在除夕夜吃完饭，那我们全家就会有一些家庭礼拜哦。我就很享受那个时候，因为爸爸通常就会读圣经讲一篇很短的道，然后就带全家祷告，那是很棒的一个祝福。那祷告完讲完，然后就会发红包，姐姐哥哥们他们就会发红包，那发红包就会给我一个短暂的那个满足感，因为等一下就要被收去，所以就几分钟的满足感。那这满足是很棒的，为什么很满足呢？因为在这个几分钟之内，你可以算一下我有多少钱，其实都算就是干过瘾而已了。但是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我爸妈就是说，你们把里面的1/10拿出来奉献。其实还是一样，其他的都是爸妈收走了，妈妈都是妈妈收走，但是就让我们从小就学会在里面把1/10拿出来。但是我就很享受从小爸妈就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祝福，全家一起来敬拜祷告然后奉献的时候，那是很棒的一个祝福。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大家来做什么？诗人为什么会这样？那这些人到底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其实都没有写，是不是有人在生活里面遇到挑战，有人不喜乐，有人遇到困难，可是诗人就说，你们不要再想这些了，来赞美什么？不要再想工作怎样，不要再想家庭怎样，不要再想哪些不如意的事，就一起来赞美。那我要带头，不止赞美，我要做很多的感恩。那感恩底下的内容就是在这里，他会告诉大家说，我感恩的内容，赞美的内容是很具体的。 但是是我很希望跟你们分享，希望能把你们带到的是跟神亲近的关系，我希望把你们带到的是感恩赞美那个喜乐的生命。我常常跟你们分享，如果你们跟我很常常在一起的，就会告诉你说，我其实以前不是这样，我以前不是喜乐的，我以前想很多，烦恼很多，可是神可以改变我。你们如果跟我在一起就会知道，我以前会分享，哦，我会分享我以前，其实我很少去回想，因为以前蛮多的是比较沉重，比较灰色，哦，我跟师母也很少分享我小时候的事，我的孩子更是，哦，我很少跟他们分享，因为小时候比较多是一些挑战，但是现在学习了，我还是要把那些事想回来，现在在学习还是用感恩赞美的去看小时候的一些生活里面的挑战。所以赞美和感恩的原因，神的作为和属性，然后再来就是讲神的话语，在里面是用信词，那我可能把它放宽一点点，就是神的话语，然后最后会讲生命的态度，是很棒的一个生命的态度。所有的基督徒，那当然我都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基督徒，可以跟神有这样亲密的关系，就是生命的态度是敬畏神，而且是遵守神的话。这是在第十节的时候带出这样一个结果。我是在觉得啦，我在读 这篇我读了很多很多次，然后最后我觉得前面第一节是呼吁大家，是一个好像在交响乐里面的一个 intro， 那最后他最后的这个在结论的要收，在交响乐要收尾的时候，就带出来说我们生命的态度要怎样。那诗人写得很棒，哦，这首诗篇写得非常棒。好，我来看，我们来念，耶和华作为本为大，凡喜爱的都必考察，他所行的是尊荣和威严，他的公义存到永远，他行的奇事使人纪念，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他向百姓施行救赎，命定他的约。我把第九节带到前面，那其实蛮有意思的，我希望大家很专心，哦，去享受今天这个诗篇。那因为我在读这个诗篇，因为我花比较多心思嘛，那跟平常在读在灵修是不太一样。那我就想到我在教基要真理，你们蛮多人都上过基要真理，在华语基要真理是非常重要，你上过 门训的，然后带过门徒的，都基要真理都是不知道讲了多少遍。我跟师母，因为师母就在我旁边嘛，那我在上基要真理他就要听，所以师母大概听了大概30遍40遍应该有，那我一生可能讲了100遍大概有。我在以前的教会不是牧师的时候，基要真理就是我负责在讲。那以前我就觉得，哎，我好像蛮会写的啊，这书看一看就写耶和华的神的作为，神的属性啊，那我就分得很清楚，我要讲啊，哇，大家都听啊。可是我在读诗篇就发现，为什么诗人是不太一样？哎，在带门训的，上过门训的，看一下，你觉得哪里不一样？你们这些爱读神话，又发现怎么诗人？他把神的属性里面的那个神的属性跟神的作为，他是 mix 在一起，他并没有把它分开。那我们在教都是把它分开，神的作为是什么？神创造吧，神拣选，神审判，神供应，他很多我们就，哦，神的作为我们就这样。可是对诗人而言，他把神的做什么事跟神的特质他 mix 在一起。我说，啊，原来我以前讲的好像还不够 完全。你看到圣经所写，原来对某些的基督徒，对神的百姓而言，他并没有去分这些，哦，对他而言，神的做什么，神的特质是什么，有时候是混合在一起，你很难把它拆开。那我就哇蛮感动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今天要认识张哥好了，那你认识张哥的什么？我做什么事？我现在当牧师啊，我以前是工程师啊，我当过老师啊，那我现在也是好像你们的爸爸这样，好像你们的父亲，那我是郑杰的先生，那可能就是有很多的我是什么，我做什么，那可能在里面其实是混在一起。因为我当牧师，那我就要更唠叨一点，因为有的牧师是不唠叨，那我喜欢做唠叨的牧师。那为什么我会做唠叨的牧师？郑姐有时候就分享，啊，你以前当老师嘛，那每次就把大家都当学生， 以前我在我们家全家，我在叫他们来吃饭，师母跟孩子，我说同学们来吃饭，因为我的习惯就把他们当我的学生，那师母就会说我不是你的学生，师母就说我不是你的学生，那我要把这个习惯改掉。那现在我是牧师啊，那牧师很自然的就会想说，那我牧师就我现在是做这些要讲道要关怀要带查经，可是我有很多特质是要跟这连在一起的，我不能光说不练，我的某些特质要在圣经里面要反映出来，你们才会信服。所以其实就是说，作为有神的创造救赎，那这次在这个诗篇里面他还写了神的作为，是中间有一个是立约跟人立约，那我把这写下来。那神的属性在这里面，神的属性也讲到蛮多的，神的荣耀，我们想到神就应该把最好的归给他，把荣耀归给他。那神的是非对错是绝对不能妥协的，跟我们是不太一样的，神的是非对错的标准是不会妥协。那神的永恒性，那神是充满了爱慈悲怜悯，神给我们的恩典是满满的，那这里面你都可以看到。所以诗人的生命应该非常丰富，因为他以神为中心。那以神为中心，当你看人的看人的时候，你会发现说，看人跟看神是不一样的。看人你会发现太多的不够，太多的那个可能是我要抓的东西。那么在神里面有这么多的东西，有做了这么多的事。当你抬头看神的时候，那你应该生命会不一样，你会更宏观哦，你的视野会更大。你的生命的根基会更稳固，因为不是在是只是我自己要追求的东西，那根基是没有的。所以我就在往下在思考，因为里面提到神，但是也提到凡喜爱的都必考察，意思说神爱我们，那我们这些人应该要干嘛？要考察。然后再来就说他行的奇事，那人去纪念。所以人有一些我们可以做的事，就神所爱的人，就是你我今天可以坐在这里都是神所爱的人，那有特别的祝福跟呼召，神就早上就开始用声音跟你说起床哦，也许昨天很累，那就起床，早一点起床，预备好自己的心，那一起来这边。他说的耶和华所做的是这么的宏观宏伟宏大，那是神的特质。那神的属性里面有很多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是可以光照我们，神的荣耀是可以把我们所有的阴霾只要带到神面前，我们所有的阴霾应该都没有，我过去怎样小时候怎样，所以我现在在学习把自己的那些比较灰色的带到神面前，那是神的荣耀来光照，那我就可以好好去思考，搞不好我要写个回忆录也说不定。小时候回忆我小时候，哇，你们会觉得哇，这好像只有小说里面看得到的，什么五个兄弟挤一张床，你们那有想过啊？那因为我们家五个兄弟，那就是一个房间，那一个房间就只要大家都回来，就是五个兄弟睡一张床，那你们大概很难想象。然后呢，要念书没有书桌，那就有椅子哦。那我说我的小学功课都在椅子上写的，那椅子也要排队哦，要哥哥用完椅子我才可以。所以那写那个作业也是要各个用完我才可以排到，所以这是我们小时候的情况。哎，带到神面前，所以我们就去详细考察，很重要哦。底下这句蛮有意思的，我是在思考的过程。那我会不会去想去考察说，那神你让我在这样的环境底下，是不是神你也是你的荣耀，也是你那个宏伟宏大的作为，让我自己生长在这个家庭，我自己要去想，那这样你就会站出来，比较容易站出来。那我当然想，我当然知道神爱我，所以我就会去考察。考察包括很多原文的希伯来是很丰富的，包括你去问哦，你可能会问神，神你在我身上允许这些发生，那你意思到底是什么？所以考察寻找然后问，很多你在里面丰富的意思，那你想通的享受，然后就去纪念。今天说神让我出生在这一个家庭，虽然物质上没有很丰富，但是爸妈是给我们很好的生命里面的榜样， 那爸妈给我们很好的榜样，那教会的弟兄姊妹非常爱我们，我等一下会看。所以这里面你就会更多的去说，哦，原来也许有人认为是不够的，是不完全的，因为没有像你们现在的小时候，哦，可以补习啊，可以有很多的参考书啊，哦，那你没想一样就，哦，以前我参考书怎样呢？哦，就在想，那以前我国中的时候参考书都是同学念完了，那考试前，哎，你家参考书可不可以借我一下？那念完了我就赶快把它借来，然后就自己做一做，这样大概就是这样。但是这样你又练习说要在最快的速度把这些题目做完，那就让自己又在里面有学习有成，我觉得是蛮好的。哎，那些高中生有没有在听？高中生们有没有在注意？你们是蒙受祝福的一群人。在这里面，我们其实你光想还不够，光想你要去研究、考察、问问牧师、去祷告，然后来知道了、理清楚之后，去感恩、赞美、纪念，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的生命就会很丰富，因为我们是经过判断。基督徒不是随便的，应该是用上那个理智去判断，不是只有纯粹感性了。基督徒应该有蛮多的理性在这里面，那也不是纯粹理性，应该也要有感性。好，所以我就大致上写了，其实在这里面神的作为是这么大，应该跟创造是有关的。所以对诗人而言，哦，神你是这么的伟大，你是这么的荣耀，你的能力是这么样的那个，让我觉得可以全然的依靠。那从起初神创造天地，现在在102，我们常常想 这句话，哦，102应该这句话应该大家都会背，在我那班的神创造开始。最近有跟一个年轻人在写 email， 那年轻人就会说，张哥，神在哪里？那我就告诉你，就从自然去看神吧。你每天应该日全食，你会看到神。为什么这些会这么的规律？为什么可以计算的出来？为什么不是从热力学第二定律，应该凡事趋向混乱？为什么现在计算器还可以算得出来？那中间的力量，从什么力量来维持这个平衡？我们都可以去想。我是很喜欢思考的，我鼓励你们也去思考。那再来，神差派摩西，因为这里是在讲以色列百姓，神拣选的摩西，差派的摩西，神预备了摩西80年，在80岁的那时候，神呼召他，那摩西出来，然后去见法老，然后把以色列的百姓带出来，那神让法老在经过了10灾之后，允许摩西带着百姓，但是在这个过程，神继续的保护百姓。那我们都要去思考。所以你会想说，啊，这就是圣经里面所写的。那我们自己呢？我还是希望回到我们自己。神在你身上，在我们的家，在我们的教会，到底有哪些的作为，我们应该去审慎的去问、去思考、去享受？我不知道，因为我这几天真的想蛮多的。神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里，我想应该很少人就一直在这里了。所以是神带领我们，那神保护我们，神引领我们进到迦南教会，那神让我们成为他的孩子，那这些都是今天在刚刚所写的，你要去思考。那我不知道你们，我自己啦，我就重新想了一下，我就想，哇，神真的很祝福我，我自己啦，从小到大。那我想啦，因为最近有在跟人提到骑摩托车，那我想到其实我以前以为这很平常哦，因为我那时候都在家教，每天1到6都在家教，那生活就比较累，那也是不是都是在辛苦哦。我说累，因为只要有时间我就去看电影，因为对电影非常，所以就把自己搞得非常累。只要有时间我就去看电影，哦，那不然就是打乒乓球，那不然就是家教，那上课偶尔不是啦，都有上课了，我不要听错了，都有上课，那偶尔念书这样，那因为太累了。有一天晚上我就骑摩托车哦，其实蛮半夜的，大概半夜4、5点的时候。那半夜4、5点一早那个醒过来，你知道我竟然是在某一条路，中山北路我还记得，在某一条路的那个人行道上。那我眼睛张开，好多人眼睛在看着我。那以前都觉得这好像很平常，那今天在想说，如果我今天那个翻过去的方向不知道是哪里。如果放到那个反方向，如果有车过来，今天你们大概不会看到我，我可能不知道在神那边了。 那想一想，就是说，其实连一个小小的骑摩托车都是神在保护。哎，你们有没有谁骑一骑睡着的？应该没有。那我有这样的经历。哎，我不是骑车，我开车也有。我第一次出差去德州，那德州你们大家都知道嘛。我从那个在 Austin 要到 Houston 还是哪里忘了，那就要开2个多小时的车。那你知道哇，德州根本也没有山。那就一条路平平的，然后就开一开，醒来之后，我赶快跟郑姐说，打电话郑姐，郑姐我刚刚不小心睡着，还感谢主睡着竟然在路旁，我自己就停在路旁，跟着蛮像，我不知道睡了多久，那就是神的保守。这里有时候你就想，你可以数算的恩典真的是太多了，尤其在我身上，所以今天你看到我在这里。神迹中的奇迹，站在这个地方，你要不要去想？太多可以思考了，生命里面太多神的保护、神的带领，然后神的那个看那个所谓的创造所带给我们各样的祝福。那接下来他又说第五节，他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他必永远纪念他的约。他向百姓显出大能的作为，把外邦的地赐给他们为业。因为对以色列百姓来说，他们要从埃及地到应许之地，就是在这个地方。他们要走过的这个，可能要走过旷野，走过很多，可能是什么东西都没有，连水都很难找到的。这里面神要赏赐给他，给他们食物，给他们水，这些都是日常生活需要的。那神就赏赐给他，人数很多，统计来看可能60-70万到200万之的那么多的人，你要怎么去找到这么多的食物？神的赏赐。那这个地，你看这个地，今天的迦南教会就是在这里写的。神要把以色列百姓带到迦南美地。今天你我刚好在迦南教会，其实你应该这样想：神的迦南美地，今天为我们预备的地方，牛奶与蜜之地。是非常丰富神供应的一个地方。那你在这里有没有享受？那这里有说，诗人又说，神赏赐的这些是给敬畏他的人。那我都觉得说，这个敬畏要预备到在第十节，在最后要把那整个诗篇的最后的结尾要带出来。但是中间他就说，其实神赏赐的是要敬畏他，意思说你的生活是有神在当中，你对神是充满了爱、尊敬还有害怕。因为神在当中，你看如果神有公义、智慧、能力、荣耀、伟大、慈悲、怜悯、爱，那这样的神你当然要带着敬畏。就说神，如果你这样，那我如果公义、我的是非都说不够怎么办？那神你是荣耀的，你不能容下一点的黑暗。那我的内心有很多黑暗，那我来到你面前，这敬畏的心，这里应该不只是对百姓说，对今天的你我说。好，那我就不念这一段了，因为有一些人并没有进到迦南美地哦，因为他们并没有敬畏神，所以在第一代的都在旷野过世，包括摩西。那除了耶稣亚跟迦勒进到迦南美地，那是圣经里面也是很让人警醒的或是惊醒的一段故事。好，那神的供应在迦南教会，我都鼓励你们从进来就开始享受。在过程如果有参与都知道，中间有很多神的供应跟祝福。那今天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聚会，可以敬拜，可以吃饭，可以享受聊天，甚至可以打球，楼上可以打乒乓球，那很多的祝福。所以神的供应土地、建筑物，还有很多童工。昨天我参加他们敬拜赞美，然后就很享受敬拜赞美团队在练习的时候，他们有分享，然后他就要大家每一个人介绍说，今天是111篇，你有哪些的特质，你是有在当中有哪些是特质。那有人就分享他是敬畏神，他觉得他自己是一个敬畏神的，那我就听了就很感动，感受非常的深刻。就今天我们当中有人就知道自己是敬畏神的。好，往下继续第7节， 他往下继续说，他 手所做的都是诚实和公正，他的训词都是可信靠，他的训词是永远确定，是按着信实和正直制定。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里又很特别哦，在这里 我一直在思考，就是说他 手所做的可是跟神的话又连结在一起。在第七节里面，他手做的刚刚说的创造，包括拣选，包括保护供应，可是这里说手所做的都是诚实和公正，那诚实和公正在下面又跟他的神的话又连在一起，你可以看到信实和正直其实是一样的。原来对诗人而言，神的属性跟作为是连在一起的，神做什么跟他的特质是有关，那这些东西又跟神的话是有关，是连在一起。那我就很享受这个，我就去思考，原来比如说神的创造，他不是像我们还要拿东西出来，神的创造是用说的，用口说的，神说要有光就有光。所以我就说，哇，原来诗人的领受比我们今天这些基督徒有那么多的 Google 可以找，可是诗人你看几千年前他的领受至少比我都更清楚。那我就很多的感动，说原来神的话语我们不能把它放在外面，当我们在数算说神啊你保护我，当我睡着的时候你要让我倒向另外一边，倒在那个人行道上，那里面原来是神的话语里面，神可能的话语里面包含神跟我们所立的约，包含神所给我们的各样的祝福，说神我要保护你，那我就在里面去享受。那但是又带出一个问题，我们都比较神喜欢神的作为，我们希望我们要求的神就供应，我在找工作我就希望神帮我预备一个工作，我如果今天在申请学校就求神让我 SAT 可以考好一点，可以申请到一个我所要的学校，所以就希望见到神在我生命的作为。可是神的话语我们好像比较少去领受，我自己啊，我不知道你们怎样。所以意思说我们你看，可是诗人就不是这样，诗人说神所做的你要跟他的话连在一起，因为神说立就立，那神说这样就这样，那在这里面神的作为不是在反映出来他的话，他的话不是在反映出来他的一些特质吗？那我们要去享受，那今天当然要想我们说的话跟我们所做的跟我们的特质是不是一样。当然我会思考我自己，我当一个牧师，我在讲道，我讲的跟我生命所活出来跟我自己的特质愿不愿意被改变，我是不是有越来越喜乐，还是我一直叫你们要喜乐，那我自己没有喜乐，那这个可能都在这里面可以去享受跟思考。好，马太福音，神的话是永远不改变的，那其实神跟人立约也从来就是用话在说，那享受神跟开始从亚伯拉罕立的约一直到今天，神跟你我都有立约哦。你们在受洗的那个时候不要忘了都有跟神立约，都是有。那最近跟长老在分享，然后早上我们在牧师祷长老的祷告会里面也提到，如果迦南教会蒙受到神这么大的祝福，你看哪一个教会有迦南教会这样一个环境，很少。你不要再说亚洲，亚洲很少教会可以这么大的，那在美洲也很少有一个教会可以像迦南教会这样。那有很多的感恩，那感恩我们带出来，约翰三书第一章，我们来念第三节，来一起大声来读，来，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我很享受这句哦，你可以前后再看一下前后文。那觉得说，如果迦南教会能享受这样一个祝福供应，这么多忠心的弟兄姊妹在每个主日忠心的在预备，那我们就预备好自己，十点准时到，或是九点五十八分到，我一直在等你们。哪一天华语如果有80个人，我们说80%在10点就来，哦，那我回去一定整个晚上都睡不着，我一直感恩，是说真的。我早上还在跟那个敬拜组的执事说 Michelle， 我们以后侍奉人数全部加倍可不可以，招待8个全部都准时来啊，敬拜赞美有那个8个人站在你看，哇，那个全部同工全部都准时来，为什么要这样，我有时在思考。所以你看我们那么多的感恩带出来，我在约翰三书里面就想说，你看弟兄姊妹如果看到我们能按真理而行，那好的无比。 那家长就会受到神很大的祝福。你们今天每一个父母亲一定要记得这一句话，你这样有没有想到你的孩子们，他们按真理而行，比什么都好，比你们家住在 Lazado Hills 都好，因为这是按真理而行。那今年的主题是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希望我们个人家庭团契，然后华语、台语、英语，整个迦南教会都是看重神的话语，因为神的祝福，像诗人说的，神的祝福如果这么的大，那我们应该在神的话语里面扎根。那我想，还刚刚讲的，要把这个祝福分享给你周围认识的人，这些学生们、高中生、大学生，在工作里面你的同事，那把这些神的真理祝福分享给他们。好，结论来说，认识神的属性跟作为是这一章很棒的。那结论我就用这个来做结论了，就不要再往下，因为时间的问题。那么第十节来做结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应当赞美的。今天我们如果知道神的属性作为，我们知道感恩，知道怎样，那可不可以带出来说，我们生命是知道神，而且不是知道神，敬畏神，原文就是 fear。 我以前当老师嘛，那昨天前天跟师母在谈我的学生，我的学生只要看到我就会绕路而行，也不就会绕到，也很怕我。那功课好的看到我就很火很热情的飞也似的跑过来要来抱我，功课好的。那偏偏写程式的功课好不能讲，大概都是男生比较多，那就很热心，就很热情，就过来抱。那这些人就是敬畏的。你跟神的关系这么好，你虽然有 fear， 但是你爱他。那你知道说你是神，行在神的话语当中，你当然是很想去抱神，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最后就是说，用神，以神为中心，敬畏神，就是在生活里面，我做这个神喜悦。那做那个神不喜悦，那我就不要做。所以我最近在看，我们就用这个来做结束。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智慧是什么？那这是我最近在看一本书的时候写到的。他说智慧是知道什么是错，什么是对，但这还不够啊。你要怎么去做对的？怎么不去做那些错的？那这样还不够。他说最你要在敬畏神里面去知道，要在倚靠神里面去做。那这个就是完整的智慧。我是在看一本书所写，我觉得蛮感谢神。今天我们知道什么是对吗？你今天工作里面你知道什么是对的吗？今天你知道你赚钱是对的吗？你今天你知道你在公司里面是不是有去爱你的同事，认真的工作有吗？那我就用工作为例子。敬畏神人知道我工作要认真，敬畏神人知道我不是为了自己的享受，不是为了我要买一个好的家，每天可以去吃最好的，那或是说我可以一年去玩五六次，只有那时候你才会兴奋，但是这样就不叫敬畏神，不是为了自己。那敬畏神应该是你在工作是非常喜乐的，如果没有你就要去找出来，神你告诉我要怎么喜乐。那用爱和同事相处，敬畏神的人知道工作要这样，但是智慧的人带出来，敬畏神是那个智慧的开端，那神就该告诉你，好，那你要怎么喜乐，神告诉你怎么跟同事相处，神告诉你怎么在工作里面认真用心，神告诉你说怎么工作最后不是为了钱，不是为了自己，这里面都需要智慧。那我希望把这个送给你们，你们今天在工作，在家庭，在做每一样事上，我都希望抓住今天诗篇111篇。那我自己工作我是尽量守住这样的原则，虽然有时候不见得一定能这样，但是我是希望给自己有这样的提醒。很快来说，生命的中心，想自己的人就是我，想别人就他怎样，一直在想别人对我不好，或者想别人怎么看我。那想物质的就钱，一直在想我要怎么赚更多的钱。那想工作就忙，每天忙，不知道为什么忙。你念书的一样，念书如果你一直在想着念书，不是想着神，那就很可惜哦。以人事物为中心的生命，比较难满足，比较难喜乐。那你要怎样呢？要不要另外一个生命？今天所讲的以神为中心哦，那要生命要很多的学习。那以神为中心的生命，我希望是这样，不要光说不练哦，你要看周围那些弟兄姊妹， 他们有没有赞美的生命啊？有没有感恩的生命？有没有喜乐的生命？有没有积极的生命？有没有是愿意分享的生命？你都可以在教会里面看到，你看到这些同工，看到牧者，看到长老，看到一些很用心的、忠心的，让神使用，是不是有这样的生命？那带出祝福，思考与行动，思考你自己，你有看重，你是不是有看重这个赞美？那在第二样，你有没有更多的以神为中心，在生活里面学习，更多以神为中心？那第三样行动，就是把神的话活出来。把神的话带到你的家庭、工作，带到你的生活里面。好，那今天是很棒的一个诗篇。那我希望我们一点点的时间，好，我们一起低头，一点点的时间来反省、来思考、来享受。父神们，献上感恩，神你的话语是这样的奇妙。神你告诉我们，生命应该是一个赞美的生命，是一个感恩的生命。透过诗人的生命，透过他的呼吁，主我们愿意这样。透过赞美，透过感恩，把生命里面很多灰暗的一面带到神面前。神，你给我们光明，给我们你的荣耀，给我们真理，给我们感恩的心，给我们能力去胜过世界的挑战，给我们喜乐的心，在所到之处，把这样喜乐分享给我们所接触到的人。主，让我们也在你的话语里面享受，不止自己享受，能把这样的话语常常带出祝福，有人需要的时候，我们用生命，我们用直接神你的话语跟他们分享。有神真好，有神我们的生命就有根有基，有神我们的生命就有目标，有神我们的生命就有重心。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